对，我出国呢还是比较晚，实际上呢、
嗯、
也是跟现在呢好多的很年轻的孩子嘛就出来，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虽然出来比较晚呢，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优势。在哪里呢？因为我在临床呢做了将近10年的临床的工作，所以对疾病的认识呢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程度，而跟完全从学校里边出来对疾病的认识呢的角度也不一样。
对，
另外我所涉及的国内这些经历嘛所涉及的范围啊也比较广，所以不是说像刚从学校门里边出来呢如果接触一个方面呢往往就比较窄。也是国内的经历呢奠定了我能够在博士毕业之后呢就立刻能够在印尼啊西南威尔士大学找到工作、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2003年博士毕业后嘛就是直接就涉及到分配，分配呢就是想哎呦那是回国找工作，就找工作呢涉及到找工作，现在回国找工作还是在澳洲找工作还是在美国找工作啊、因为就这样的话找工作的范围就很大了，并不是很局限，所以呢我也就是在各个地方呢就看一下有哪些工作比较适合。当时呢也非常喜欢搞科研，因为呢做博士期间呢就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啊，我觉得科学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往往觉得有好多的病呢并没有解决方案的，大家都是在对症治疗，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能够彻底治愈这些疾病改善人们的生活，我对此呢非常的感兴趣。因此呢我觉得应该继续的进行研究，这样的话呢也就奠定了我进一步深造的一个愿望。所以呢我就申请到格兰德哈利德教授，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格兰德哈利德教授的博士后，第一次来到了悉尼就是为了应聘格兰德哈利德教授的一个这个博士后的一个位置。当时呢他是招帕金森病的遗传方面，什么基因啊遗传方面导致的对帕金森病的影响，当时呢我觉得这个课题呢也是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的家人呢也有帕金森病的，当时呢语言实际上还并不是很好，
你讲了你家人的这个故事有没有？
没有，那是后来那是后来
我以为你用这个故事打动了他
没有没有，所以当时我还是不是很确切，因为呢我当时的英语也不是很好嘛，也完全的看自己的一些笔头上的简历来给他看，所以能不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呢我也是很打怵的，就是说心底不是很确切也有些不安。所以呢但是我看到格兰德汉雷教授啊我就觉得他的那种气质啊那种学术渊博，而且呢他的为人接人待物这种风度哈、真是让我非常的敬佩，觉得能够和他一起共事呢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有点出乎我的意外，而且我也觉得非常兴奋的事情呢就是能够拿到这个职位，而且呢就是一直在做神经变性疾病，由最初的做帕金森病然后呢慢慢扩展到其他老年相关的神经系统病。
你刚才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感触挺深的，很多华人的孩子成绩都很好，很多人呢都会去当医生啊或者律师啊，但是你刚才讲到的是说你是很热爱这个科研，所以你去做选择，而且你2002年来到澳洲的时候你已经是30几岁了，也是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成年人了，就是我们感觉应该是不会依着自己的性子或者爱好去选择这个以后的这个人生道路哈。
一个导师也曾经跟我讲说的在澳洲嘛还是说要考医生吧，考医生的话还是比较有生活各个方面呢也是比较安逸的啊，起码将来会比较收入也比较好，但是呢我是完全是出于对一个科学的一种热爱啊，觉得一方面确实是比较执着当时对科学的热爱确实是比较执着，所以呢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另外呢也是觉得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还是应该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做的事情。当然呢人的看法呢也是不断的变化的，比如说现在呢我就觉得哎，我做了好多的科研，那么我科研什么时候能够应用到临床上呢？因为做科研的最终目的呢，是为了服务于患者， 那么怎么能够把我的科研转化到临床上去，让患者最大的受益，就是一个科研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并不是说排斥当临床医生，而是一个过程。因为我在最早的时候呢，觉得哎，我做临床就是对症治疗，我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改善患者治疗这个患者疾病的这些手段，并没有，我觉得很缺乏。但是经过十多年的科研下来呢，我反而觉得哎，我有这么多的知识哦，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怎么样能够运用到临床上去，真正的让临床患者受益呢？所以这个想法呢，也是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的。
有时候也在媒体上看到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医疗研究，但是从他发现新的一些成果到他应用到临床，你觉得在澳大利亚这方面的效率怎么样？
因为澳大利亚呢，毕竟人口比较少，
对，
说我们做一下临床研究呢，往往要经过3-4年才能收到100多例的患者。而在中国呢，做一些临床研究要很短的时间内，比如1-2年就能够达到比澳大利亚所收集的患者要多2-3倍的这样本量，所以样本量是不可以比拟的。这样的话呢，意味着像我们这种偏向于临床研究的人哈，往往呢更希望就是说能够跟中国呀有好多的合作，所以开展好多的合作呢，就能够发现好多新的问题。而且在这是从临床研究的角度，从临床应用的角度呢，我也觉得在中国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呢，他们呢是更比较那个 open 的。我在国内联系的都是神经科的医生，而且呢我在国内也是也做过10年的临床工作，因此呢我觉得作为临床医生来讲，他们如果要是想做一些临床方面的研究啊，比如说把自己的一个项目啊，比如说有个检验吧，应用于临床呢，还是比较途径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我在这边的角度呢是科研人员嘛，所以如果做临床的应用呢，有很多的方法跟途径嘛。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人群的筛选，因为呢有某一个科研的临床应用呢，它也是适用于一定的人群的。那么这个人口本来就少，患者就比较少，那么人群的一个筛选呢又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呢我就觉得如果在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是说临床的应用啊，就是临床的医学方面的转化呀，也是在中国呢也有很大的前途。
你觉得就是中国和澳洲在你从2002年来到这里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交流是越来越多，而且渠道越来越顺畅呢？
确实是这样子的。这里面呢应该感谢中澳的这么友好交流的一个大环境。没有这种大环境呢，我们作为一个医学方面的交流呢也是开展不起来的。比如作为我来讲，在2008年的时候就受到中澳的科技部科技部有一个学者交流项目，这两方各出一定的费用来支持学者呢到中澳呢来访问。因此呢我觉得这些是官方的这种交流，这种支持的交流在民间方面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像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华人生物科学家协会，我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我们这个协会呢也是为了促进中澳的学术的交流呢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组织各种的学术的会议呀，或者是到中国去进行交流访问呢，或者学术的演讲啊，各种主办各种的会议呀，招国内的学者来这边培训，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因此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也非常的看好就是中澳之间的一个合作，特别是在医学领域方面的合作。